赶鬼释放第二期。
这个研讨会的宗旨在于加强你如何去识别魔鬼和战胜魔鬼的能力，而不是让你产生恐惧。目前整个教会都有一种被围困的心态，表现得好像我们总是遭受到魔鬼的攻击。我不是说没有攻击，而是到处可以听到人们说，哎，要小心魔鬼这个，小心魔鬼那个，经常用自己的语言给魔鬼力量。比如说，哎，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因为魔鬼真的来找我了。不，如果你做得对，魔鬼会躲开你。要知道，我们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教会没有墙，但地狱有墙，因为地狱有门。经上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这意味着是地狱被围困，而不是教会。教会正在阔步向前，大举进攻，从地狱手中攻城略地。本周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战胜魔鬼和鬼魔，如何获得自由和保持自由，并且如何让其他人获得自由。我们将学习圣经的说法和做法。我不知道你来自哪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背景，不知道你还学过什么，但我知道一些表象。所以你们不要期待到这里来看表演，什么口吐白沫满地打滚，或者花18个小时才把鬼赶出去之类的事。那些是为了做成视频晒到网上去博人的眼球，或者吸引点击量来赚钱。有能力的人不需要这些花招，这些我们都见识过，看出不缺少肉体的参与其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人们喜欢关注。我不知道人为什么喜欢这类的关注，但有时候是出于肉体。你必须能够分辨灵，知道那是肉体还是需要被赶出去的鬼魔。事实上，有好几次当我开始赶走一些东西的时候，人们会倒下，然后做四处翻滚之类的事。我会制止这些，我说停止，奉耶稣的名站起来，他们就会立刻停下站起来。其中有的时候是肉体，那如果是鬼魔，大多数情况下30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解救。有时会碰巧遇到一个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仇敌想跟你讨价还价，但他只是想碰运气。其实一些较小的恶鬼也会有同样的企图，他们会试图和你说话，因为你一进入对话就会去思考而不是驱赶，所以他们会尽量让你分心。他们是转移注意力和转移话题的高手，你必须保持专注。我们会看耶稣是这么做的。如果你想得到与耶稣同样的果效，那么你就要在生活上做一定程度的改变，需要有一定的生活方式。人们说，耶稣不是已经付出了一切吗？这是正确的。但如果这就是一切，你为什么还没有在能力当中行走呢？如果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人们却还没有行在完全的能力里，那么事情就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不是全部，有神的部分，耶稣完成了他那部分，还有人的部分需要你我继续完工。他让你进入，赋予你力量，现在你该如何生活才能保持在那个地位能力上？正如我所说，不是教会被围困，而是地狱被围困。地狱有墙有门，教会没有，国度也没有。当你主要采取防御性的战斗时，你会自动产生被攻击的恐惧。当你咄咄逼人采取攻势，你就会让敌人产生被攻击的恐惧，他会倾向于不与你为敌。至少在一对一或面对面的交锋当中是这样。每当这时，他就会开始退缩，试图通过别人来接近你或对付你。你对此要有广阔的视角。以下是目前我收到关于魔鬼或者鬼魔最常见的问题。第一， 魔鬼能读懂我的思想和想法吗？我们刚刚谈过这个问题。是的，但他只能读懂他放在你里面的思想。很多情况确实如此，人们听了太多的垃圾，魔鬼有很好的公关能力。有时候你听了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魔鬼会利用并且放大这些内容，引导你来思考某些话、某些事。所以很多人倾向于认为魔鬼很强大、很威猛、很可怕。让我告诉你，魔鬼的能力和才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一样。比如圣经曾经提到几位智者，他们能够找到婴儿耶稣，但是魔鬼却找不到。所以他并不像他想让大家相信的那么聪明。事实上，即使耶稣已经被人知道了，魔鬼还是找不到。这说明他并不是时时刻刻无所不在，他不是神。他甚至笨到没有去跟踪那几个智者，至少可以跟在人后面找到目标，对吗？因为找不到耶稣，他只好让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婴儿都杀了，这是他唯一的办法。只要无法定点清楚，他就会使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第二，魔鬼知道未来吗？他只知道局部，他并不是什么都知道，但他是一个精明的分析师，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如何反应。他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你做出某种反应。正如我们所说，他知道要按什么按钮。如果他知道该按什么按钮，他就能预测你会做什么。这就是通灵师这一类人他们的工作原理。他们被魔鬼附身，能听到魔鬼的声音。灵媒、算命先生、塔罗牌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反圣经的，是神禁止人去咨询的。你只能向神来询问你的未来，只有神知道。神不是预定人的未来，而是预知人的未来，两者有不同。现在他还没有预言，但他已经知道，这是有区别的。所以魔鬼不知道未来，但是他可以参与制造未来。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听。圣经说，为要借着教会使诸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撒旦是一个空中执政掌权者，他也会从教会有所得知。每当听到教会在说什么，他就能预测神在做什么，因为他听到了神通过教会说的话，所以会了解某些事情的走向。一旦他听到某些事情在传播，尤其是符合圣经的信息，他就会想办法来阻止。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真理当中掺杂谬误，使人们迷恋错误而不是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会越传越离谱。通常如果我发现某件事的表达方式与以前不同，我会听取最初两位表达者的意见，我会听取研究他们所说的内容，并且根据圣经进行检查。有趣的是，当你接着听第二代人传同一个信息，你会发现其中的改变，到了第三代就已经完全是垃圾了。有人为了卖出更多的书，必须放大一些东西，于是就会添加一些想象力或者其他不符合圣经的东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个人说的总是完全正确的。通常情况下，第一个人并不掌握全部，但他们掌握了其中很好的部分。第二代人在某些情况下，有时可能修改的稍微更符合圣经一点，有时会偏离圣经一点。第三，我怎么知道自己或别人是否有魔鬼呢？许多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的。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大多数人一开始并不认为这是有恶魔在作祟，而是把它归结为性格、脾气、环境等因素。他们说，任何人在我的环境中都会这样做，他们的确是这么想的。这是往往其他人比当事人更快看到其中鬼魔工作的蛛丝马迹，因为人通常对自己会更宽容， 同时我们也会更快的来定罪自己。所以我们人是很复杂纠结的个体，我们稍后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有鬼的人会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归结起来就是：第一，你离圣经越来越远。你离圣经越来越远，你阅读、学习、聆听圣经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其次，你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混乱、困惑、头痛，尤其是突然的、快速的、无缘无故的头痛，无法有清明的心思，就像我们说的胡思乱想，或者觉得自己太疯狂了，为什么会这么想，诸如此类，无缘无故的烦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一觉醒来就郁闷。通常这是一种攻击，敌人常常试图这样攻击人。还有愤怒、暴躁，圣经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一定程度的动怒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说只对应该生气的事情有节制的动怒，但如果只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而发脾气，那就不叫做坏情绪，而是有鬼魔作祟。很简单，你也许会说这人并不老是这样。不错，因为鬼魔会在这个人身上来来去去，所以不一定总是有那些症状出现，情况程度都会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应该是我们的常态。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情绪，而是意味着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绪或者冒充情绪的魔鬼控制我们。你明白吗？这是一些你可以分辨人是否有鬼的不同的方法。记住，这些只是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也许你有不同的清单也未可知。第四，基督徒会被鬼魔附身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不能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答案必须有上下文，必须有限定条件。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定义其中的关键词。第一，基督徒。问题既然是基督徒是否会有魔鬼，我们就得先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可以肯定，有些自称基督徒的人肯定会有魔鬼，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圣经完全不符。他们听过一些信息，通常是超恩典的信息，传播什么罪都不重要，因为耶稣已经为这一切付出了代价，天堂的门票已经在手，所以自己的日子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已经打了卡，不管我在这里活得怎么样，死后都会去天堂，这是来自地狱的谎言，因为非圣别没有人能见主。很简单，你瞒不过神，他看透万事并鉴察人心，他知道一个人是否真的得救。如何定义基督徒？如果你说的基督徒是指像基督一样的人，那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真基督徒不会被鬼附。如果你像基督一样生活，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答案很明确，因为魔鬼不想待在你身边，他们很想让你堕落，一直试图来诱惑你，就像试探耶稣一样。但如果你不上当，他们就不会在你身边，会去别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旦真正得救，就会突然意识到原来的老朋友都不在身边了，因为那些老友都有魔鬼。你要记住这一点，物以类聚，他们喜欢在一起群魔乱舞。当你开始圣洁，他们就不会再跟你混了，因为你不再做他们喜欢的事。魔鬼也一样，你不做魔鬼喜欢的事，他们就不会在你身边晃悠。反言之，如果他们常常在你身边打转转，代表你在基督里的生活不够正直。我的意思是，你没有活出公义的生活。这样说有道理吗？实话实说，我个人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真正符合活得像基督这个定义。如果你说的基督徒是指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仍然活得与世人无异，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这样的人可以被鬼附身。我确实认识很多这样的人。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就像说到爱，你可以在教堂说很多关于爱的信息，却仍然不懂得爱，更谈不上行在爱里。为什么？因为它是生命的改变，是心的改变，是行动的改变。有一件事令人惊讶，因为即使是世人也相信灵界，他们相信灵界，基督徒每周日都会谈论这个话题。然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只相信灵界的天堂部分，却不相信或者不知道灵界的不同层次。他们看不见魔鬼等空中掌权者就居住在这些氛围中，包括三分之一跟着撒旦一起堕落的天使。但以理书甚至已经告诉我们，但以理祷告后，天使花了21天时间才把信息带给他，因为天使在路上必须与波斯王征战，与希腊王征战，才能穿过障碍带出答案。人们知道这一点，但却表现得好像恶魔不重要，好像灵界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关的地方，在非洲、海地或印度的某个地方。人们把仇敌关在其他国家，不曾想进入其他国家的大部分鬼魔都来自本国，对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想和美国一样，都想向美国对齐，教会也是如此。无论美国教会发生了什么，只要3-5年，其他国家的教会也会发生，因为大家都想像美国一样。知道吗？世界上85%的色情产品都来自加州。这其中可以看出好莱坞的勾当，因为几乎所有这些东西都来自那个地区。人们又知道，只有看见像爱泼斯坦这样的人和事情曝光的时候，才会惊讶地说，哦，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当你听到自由之声来报道性交易之类的事情，你还在诧异，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的不过只是冰山一角。达拉斯曾经是美国最大的性交易中心，休斯顿也曾经是，现在已经转移到了达拉斯，它正在移动，不断地转移阵地。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灵界黑暗的一面，不是只有光明的天国。天堂在一边工作，地狱在另一边工作，人就是战场。人们必须认识到恶魔的真实存在，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麻烦。大多数人相信我们一出生就有天使被指定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所谓我们的守护天使。但你周围也有一些被黑暗权势指派的恶魔，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堕落，让你永远无法完成神赋予你的使命。他们会在这方面下功夫，不遗余力地让你堕落。他们或者使你倒地不起，或者飘飘在上，以为自己是神。我们要正视这一切，看清自己是在与天使合作还是与恶魔合作，并且如何合作，了解仇敌的策略。我们本周要谈的很多内容与我们以前所教的属灵征战彼此呼应，我们会继续揭露一些事情。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如何与你所看见的这些东西征战。灵战勇士训练就是教人诸如此类的细节。二、附身。我们已经涉及过这方面的一点内容，我们会更倾向于称附身为影响。根据圣经的希腊文，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人被恶魔影响，而不是附身。从技术上讲，当圣经使用附身这个词，或者称某人被魔鬼附身等， KJV 实际上是用这人有鬼魔，或者这个人已经鬼魔化之类的词。这个词的希腊文可以翻译为着魔，这意味着魔鬼在这个人的生命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会持续增长，直到他被阻止为止。 任何基督徒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赶走任何人身上的任何魔鬼，即使没有得到那个人的允许。马可福音16:17-18，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赶鬼医病的目的是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如果你要从一个人身上赶出魔鬼，你最好准备好对他们进行门徒训练，因为很有可能这个被赶出的鬼会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灵来，一同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坏了。所以他们必须接受门徒训练，否则你就会让他们陷入7倍的恶性折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要去把魔鬼从人身上赶出。事实上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与其有可能令人7倍的悲惨，我不如留下那个人，只对付一个不是更容易些吗？不，你已经被受命赶鬼，医病赶鬼列在我们的工作清单上，门徒训练也列在我们的工作清单上，这些都是信徒的职责所在。生了就要准备养，有道理吗？回到附身的定义，附身是指恶魔对一个人的生活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每当你顺从了那个恶魔向你提出一些建议，你就进一步打破了自己的防线，使得下一次顺从变得更容易，结果你的意志就会在拒绝方面变得越来越薄弱。与此同时，你的意志也会越来越强大，就是越来越服从那个魔鬼。你每次的屈服都是在决定服从，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第5，恶魔附身于人的什么部位？每个人都有灵魂、身体3个部分组成，这种3位一体的通常说法是，你是一个灵，你有一个魂，你生活在一个身体里。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首先要注意，你们可以完全成圣。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相信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哦，没人能掌握全部真理。我打个比方，如果你的面前有3个杯子，其中2杯是维他命汁，就是有营养的，另外1杯是毒药，你想选哪个？如果你不确定哪杯里面有毒药，你干脆哪杯都不喝。同理，如果你不相信人能掌握全部真理，你甚至都不应该去教堂。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掌握全部真理，因为他们会把你带入歧途。为什么要去听不能完全掌握真理之人的讲道呢？有人问我说，你是否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我相信我在真理中前行，我相信我掌握了真理，我相信我所说的准确无误，不会把任何人引入歧途。因为我说的是圣经，那么我是否已经完全了？换句话说，我放弃成长了吗？不，我没有放弃成长，我还在继续深入细节。但同时，这也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真理。说到真理，比方说你有一本书，书里有很多的篇章，也许你没有读完所有章节，但你掌握了该书的原则，你能分辨对错。你不必知道，也没有人必须知道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你重生的时候并不知道所有经文，你只知道你可以重生，你相信了，所以你重生了，你所知道的对你产生了效果。那么你是否应该在所有真理中成长呢？是的，圣经说我们应该要在一切事上展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是实际。所以每当你说无人能掌握全部真理的时候，你就是在说圣灵无法完成他的工作， 或者说神在撒谎，这就是你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我们能拥有所有的真理吗？当然可以。我们能在真理中前行吗？当然可以。如果我们不能，神就不会要求我们去做。但做与不做取决于你的意愿和顺从，所以你可以走进去，也可以退回来，你可以来来回回，上上下下，但你应该朝着他的方向走。还有人对我说，你认为自己有真理，别人都没有。我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我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知道别人有真理。但如果你听到有人宣扬不是真理的信息，你知道这一点，那么你要去忽视，要么你忽视，要么放弃去那里。你必须做出两者去其一。如果他们宣扬的大部分都不是真理，那么你就不要去那里了。不是很简单吗？但我的意思并非你们停止去那里，都到我这里来，我没有这么说。但不要去向你灌输谎言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那些不是真理，是谎言。在灵界，仇敌最喜欢的就是所谓的大融合，把各种东西混合在一起。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罗马天主教的代表。早期的罗马天主教徒进入某些地区之后，他们会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试图把那里变成罗马天主教的地盘。但由于很难让人们停止原来的习惯，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哦，说你们可以保留你们当地的神灵，保留你们的崇拜方式，但是要承认耶稣和玛利亚为大神。当他们允许这种妥协的时候，就是说把耶稣加进当地的宗教，美其名曰叫兼容。一旦这样做，人信的就不是基督教，而是宗教。魔鬼掌管宗教，他就是要真假混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五旬节派的基督徒或其他教派，可以说所有教派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来自于他们宗教的奇怪的迷信和做法。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有些是罗马天主教传入之前旧宗教的遗留的残骸，比如把一个鸡蛋放在人头顶之上之类的。我可以给你举出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迷信某些想法和某些做法。迷信并不代表它不真实，人们通常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它的背后有一个吸引恶魔的属灵立场。这不意味着你得跪下来呼唤撒旦进去，你只要有一扇敞开的门，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进来。如果你不想给他机会，就不要做招惹他的事情。老话说，如果你给老鼠一块饼干，他马上就想要一杯牛奶。这就是魔鬼的工作原理，他会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我曾经练习武术，当时不知道武术背后的宗教背景，很多时候他们是和武术一起被带进来的，它有强身健体的作用，但他们来自佛教的修行，有恶魔的起源。我们会被教导在特定的动作当中做特定的事情，他们没告诉我那叫什么，我只知道一些中文的名字，比如散手，就是你做这样的动作来阻挡下拳。散手字面上的意思是散开的手，是用来防守的。我们不知道的是，散手曾经被称为佛掌，代表佛祖在祈求觉悟。每当他这样做，恶魔就会上升。有些人武艺超群，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他们达到了一个境界，不再是肉体上的，而是灵性上的。因为恶魔的加持，他们能够做超自然的东西。直率地说，如果你做圣灵喜欢的事，你就会有更多的能力。不是说他会给你更多，而是他喜欢你做像肉体死的事。当你像肉体死，肉体就会逐渐的削弱，使你里面的圣灵能够更多的展现自己。他不是给你更多，而是释放更多。圣灵喜欢谦卑，所以你越谦卑就越会向肉体死，因为肉体不喜欢谦卑。 你越想肉体死，圣灵就越能通过你涌流出来。灵界是一样的，魔鬼喜欢某些东西，他们喜欢血祭，每当你进行血祭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魔鬼来。我们只有一个圣灵，他住在我们里面，但这些恶事是住在人的肉体里，在人的思想里，诸如此类。人的行为能够汇集更多的恶魔，让肉体拥有更多的力量。然而在与神同在的境界里，你不是得到更多的灵，更多的能力，而是肉体的不断减少，与魔鬼的作为恰恰相反。有道理吗？所以你不一定去拜访魔鬼，请鬼上身，你只要做他们喜欢的事，他们就会不请自来。所以关键是要有清洁的生活。阿们。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个词是肉体。肉体这个词相当于与人的灵或神的灵对抗。马太福音26:41，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试诱，就是试探。你们的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约翰福音6:63，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肉就是肉体。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罗马书8再次谈到肉体，1开始，如此，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没有定罪了，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律法因肉体而软弱，有所不能。为什么律法因肉体软弱？因为肉体是软弱的。神既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并为着罪差来了自己的儿子，就在肉体中定罪了罪，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赫本就是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听到了吗？律法的义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人说我们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是真的，但你重生了，基督的灵在你里面，现在你能够也应该遵守律法。现在你跌倒和犯罪时，都是因为你做出的选择。一个人做出错误选择的方式非常简单，最快的方式就是允许敌人让你着急慌忙，必须现在就做，马上就做，很快做出的决定常常是错误的决定，使人陷入罪恶，因为敌人会给你压力，现在就做，现在就做，让你在真正思考之前就犯下罪孽。当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我，说我们需要这个，现在就要知道结果等等，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就要知道结果，你就不会得到我的答案。如果你给我一点时间，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你得给我时间，我不会匆匆忙忙给出一个可能成为错误的答案，最好是等待。很多时候，甚至大多数时候，很多事情你都不会去做，你想清楚了就不会去做了。各种游乐场、赌场都催你快快下手，因为他们的眼睛都盯着你的钱包，想让你快点掏钱。罗马书8:4说，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也就是说，随从肉体而行是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随从灵而不随从肉体。5，因为照着肉体的人思念肉体的事，照着灵的人思念那灵的事。5，你要背诵默想，这始终是一条分界线。你想知道自己是随肉体而行还是随灵而行，其实很简单，在于你在想什么，你在纠结于什么，你是怎么生活的。如果你习惯于随肉体而行，你会跟着肉体做决定，而不是按照灵来做决定。 很多时候人们做出的决定以为是在随从灵，其实是在随从肉体。一些所谓属灵的决定不过是一些宗教的决定，不是属灵的决定。属灵的决定就是圣经的决定，与圣经一致。第六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体贴肉体的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心思，体贴肉体的事。如果你想思想和体贴肉体的事，会导致肉体的死亡，甚至导致灵性的死亡，取决于你如何与神同行。因为你可能是随肉体而行，却说自己在随灵而行。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只想着肉体的事，那么你就会相信周围的一切，你会相信你的感觉，你会相信别人说的话，你会相信新闻里说的话，你会据此判断自己的人生，你会据此生活。这就是随肉体而行，这将导致死亡。你电视看得够多就会得病，你说怎么可能？因为电视每两三分钟就会告诉你，你有可能得了某种病。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病抛给你，让你选。他们会说服你，让你觉得自己有这种病状，有那种的症状。人的心会被重复性、一致性和经常性的信息影响，使人开始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求人就得人，所以人会得到他所思想的。这太神奇了，你们知道吗？新冠发生率最少的社区是没有电视的社区，所以电视显然是主要的来源。第六节，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和合本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我怎么知道自己是行在肉体里还是行在灵里？平安是仲裁，在灵里就有平安，在肉体中就没有平安。第七节，因为置于肉体的心思是与神为仇。也就是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为什么肉体与神为敌呢？因它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就是属肉体的思想抵挡神的原因，它不服也服不了神的律法。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但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在肉体里，乃在灵里了。住这个词的意思是搬进来、安顿、为自己安家。如果圣灵在你里面安了家，住在你里面，你就会有生命和平安，你就不再属肉体，而是属灵了。这意味着只要灵住在你里面，并且你照着灵而行，那么你就在灵里。有些人会说，哦，我前几天在肉体里。好吧，你真有可能。但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说，那天在教堂我真的很在灵里。不，你无时无刻都不在灵里，也就是说你每时每刻都在灵里，除非你在肉体里行走。不是说，哦，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肉体中行走，但在这里呢，我却度过了一段在灵里的美好的时光。不，你自己选择。教会和宗教让这一切看起来几乎不可能，但事实并非如此。你选择侍奉神。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明白大家常说，我们每天都会犯一点罪，就是忍不住。你知道我们都做得不够，亏欠了神。亏欠了是过去式，不是我们再亏欠。能明白吗？让我问你，如果你相信你每天都犯了罪，让我问你，你犯了什么是罪？第一，是不是你情不自禁的在神以外有了另一个神呢？是不是你就是忍不住，你必须这么有另外一个神？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不是吗？哦，我必须行窃，不偷不行，我必须得偷。偷窃违反了神的律法，神说不可偷窃。不，我就是要偷，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做不到。好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赶鬼。偷与不偷是你自己的选择，是这样吗？通奸也是一种选择，不要说自己没有料到不小心掉下去了，你不是掉下去的，而是自己走进去的。 你必须去拿到房间钥匙，把钥匙插在门上，打开门，把对方和魔鬼们带进房间。你必须解开每一个扣子，每一个扣子都是一个选择。你可以在期间任何的时候说我在做什么。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和神有任何接触，事情就可以翻转。都在你的脑子里，对吗？你不必随从肉体，这是一种选择。十诫中有哪条是你无法遵行的呢？哪一条你不得不犯呢？没有，所以你可以从罪恶当中解脱。你明白吗？这是你的选择。关键在于你是活在肉体里，还是活在灵里，在你的心思放在哪一边。你如果忙于做分内的事，你就没有时间做坏事。很简单，耶稣的死是为了让你脱离罪恶，不是为了让你继续在罪中逍遥，自我感觉良好。第九节下半节，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你是他的人，你就有他的灵，你有他的灵，你就在基督里，你就在灵里行，而不是在肉体里。如果你在肉体中行，你就没有灵，你就不是他的人。还有其他选择吗？非常简单，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被世界包围得太深了，有太多来自世界的声音，我们害怕与世界分离，因为我们不想被称为邪教，不想被称为异类，我们希望被所有人接受，我们希望和所有人在一起，但我们仍然希望神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显现，其余的时间你就回到你的盒子里，直到星期天才出来。这不是神对你人生的安排。恶魔有可能占据你的肉体，而不占有你的灵魂，这就是某种形式的疾病，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太久。最终你或恶魔会取得控制权，希望你的灵能够重新执政。如果坚持不按恶魔的计划行事，他最终会离开，但他时不时的会回来查看他房子的状况。如果你真心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对神说抱歉，我下次不会再犯了，直到下一次。真正的悔改是无需再悔改的悔改，是一种虔诚的悲伤，而不是因为被抓包，是你决定再也不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正的悔改意味着永不再犯，这意味着你采纳了神对罪的看法，不是个别的罪，尽管通常是这样，而是所有的罪。如果你真的悔改了，就不会再参与魔鬼喜欢的活动，他最终会离你越来越远，直到失去对你生命的控制。这通常是21天，就像一个习惯的养成一样，是一回事。另一个方面，如果你继续做魔鬼喜欢做的事，他就会留在你的肉体里。去犯那些有魔鬼特征的罪的间隔时间就会越来越短，直到这种做法成为你性格的一部分，你正在为自己与他重新来接线。当你接通之后，他就可以离开了，而你仍然会继续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一个人每犯一次罪，下一次就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而每犯一次罪都必须有一个增加的因素，才能够获得同样程度的快乐或满足。事情就是这样，人们不会去做他们不喜欢的罪，因此关键在于憎恨罪恶。魔鬼和他的鬼魔都知道用什么来诱惑你，他们用你喜欢的东西来诱惑你，而不是你不喜欢的东西。阿们。